尾声，扩大再生产中的老后破产，生活不下去了，请救救我们。2014年9月 NHK 播出特别节目《老人漂流社会，老后破产的现实》，至今已半年有余。在报纸或杂志的特辑报道中，看到老后破产这个词的次数也不少。接受生活保护的老年人激增，就是这一现实状态的证据。新闻中提及年收入不满200万日元的穷盲族已超过1100万人，这就意味着老后破产预备军的人数正在持续增加。不止如此，穷盲族依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活，最后一起倒下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多。一天，一位年逾80的女士跑到有关福利部门，说她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她平日里一个人简朴度日，失业的儿子却突然出现，使他陷入老后破产。年逾50而遭裁员的儿子交不起房租，便回到了老家。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生活在老家，因为农村的房子比较大，因此有空房给儿子住。但是因出门在外的儿子回来的喜悦持续没多久，生活就开始艰苦起来。母亲的养老金有8万多日元，儿子重新就业不顺利，这点钱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就赤字不断了，就连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很快就没了。半年后，真正的不幸袭向了这对母子，儿子因脑血栓倒下了，为支付住院费用，母亲到处去找亲戚帮忙。等到儿子出院时，他因操劳过度而身心疲惫，而儿子因脑血栓留下后遗症，再就业也就愈发困难，慢慢的大多数时间闭门不出了。只靠母亲每月8万日元的养老金，生活已经无法维持。生活不下去了，请救救我们。母亲到福利部门寻求帮助，距离她开心的与儿子一起生活还不到一年。决定母子俩相依为命生活，却以一起倒下的老后破产而告终。从这类案例中可以看到，老后破产绝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孩子还在工作时，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有孩子可以依靠，没必要接受帮助。但本应是父母老后倚仗的孩子，反而成为老后破产的原因。这样的事例正在接二连三地发生。过去近20年，日本工作人口的平均收入持续下降，在人均收入最高的1990年代，平均每户的年收入超过了650万日元，但到2012年，可确认数据的最新数字却下滑到了550万日元，减少了100万日元。平均收入低于300万日元的家庭也在30%以上。由于工作人口谋生能力的基础变差，导致靠父辈养老金生活的人正在增加。但若父母也是一个人生活，谋生能力的基础本就脆弱，这就有可能陷入一同倒下的窘境。并且如果父母子女一起生活，即便陷入了老后破产，也难以立即得到生活保护。但如果这样的同居生活变得困顿，没工作的孩子闭门不出，或因护理老人的精神压力而对老人施以暴力等，情形恶化时，就要视情况采取家庭分离的措施，让老人和孩子分居，劝他们各自接受生活保护等支援。在前面提到的这对母子的案例中，因儿子要到老人保健所进行康复训练，母子便由此分居了。儿子得到了生活保护，医疗费也免了，而那位母亲则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也无需负担儿子的医疗费等，得以靠养老金生活下去。这种可称之为同归于尽的新式老后破产正在不断发生，而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许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就是，支撑雇佣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没有余力为将来储备的劳动者正在增加，并且日本家庭的形态也已变化，相互支持的力量联系日益薄弱。而火上烧油的或许是社会保障制度追不上超老龄社会的此类现实性需要。而现在我们也在继续展开采访， 向另一个侧面逼近。本应支撑老年人的劳动力一代的脆弱化，可能会令老后破产更为严重。在孤身生活的老年人中，老后破产正在蔓延，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并且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老年人身上，在劳动力一代身上也开始以连锁效应、共同倒下等形式出现。倘如此，老后破产就应被视为试射将来可能为日本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严重问题。既如此，要打破这一局面的契机又是什么呢？为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进一步展开现场采访，更为深入地挖掘下去。为能人人安度晚年，我们将继续前行。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